清新这边哪知道家世还有这一番闹腾，但在认出了秋飞后，叶修当然也就确定了今天这伙对手的来历。而在和这些可以说是准职业选手的训练营成员对决中，家世出阵的几位可也丝毫没落下风。魏琛自不用说了，就算年龄大点，但多年的经验也足够收拾一下训练营水准了，击退了家世训练营，这是长士气的一件事，叶修当然不会藏着不说。虽然这次对阵李星星从来不败的金身终于是被打破，但就星星那胜多败少的局面，打脸党们都不好意思拿区区两场胜利说事，反倒是通过这次的这一番对决，有点水平有点眼力的玩家终于算是对星星的实力有点清晰的认识了。就以往那些来了就被欺负的主，有时候真看不出星星到底是有多强，看到的只是出手的家伙弱到爆。虽然还有很多人一口咬定即使是这样的水准，想战胜家世也是痴心妄想，但叫嚣的气势毕竟是弱了许多，这样的实力和家世比确实是还差很远，但是至少也算是可以挑战一下了。扔你们玩家堆里，人都已经独孤求败了，不向职业圈发起冲击那干嘛呢？免费活动最后一天，陈果来星星网吧指挥收尾工作的时候，就赫然有网吧的客人对星星战队道了一声加油，只是一声加油，是不是真心实意？是不是因为免费上网所以和星星客气了一下？陈果都不清楚，但只这一声已经足够他感动得一塌糊涂了。然而到了今天，终于能换来一声加油，虽然无法确定对方的心意，但这确实是星星战队在普通玩家中收获到的真正的第一声祝福。这是他们两个星期顶着大反派的压力一路厮杀过来争取到的，面对无数的嘲笑，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有力地回击着。8月31日，星星免费上网活动结束，荣耀职业联盟的新赛季也即将开始。不过事实上新赛季的比赛要到9月6日周六才会拉开第一回合的揭幕战，不过转会窗口倒是在9月1日点的时候就会彻底关闭，那些让玩家们高度关注的豪门战队最夏季转会收官之际居然都没有什么大动作，无论是失去了于峰的蓝宇，还是接连失去两位全明星的微草，微草收购了三零一度的许斌以后，大家一直就盼着这两家继续来个强有力的补强，谁知道一直到转会窗关闭，玩家们终于也没有从官方网站上刷到任何有关这两家的转会消息，两家工会居然都只是做出了一些小调整，大家期待的可都是大牌的转会啊。其次，上赛季的冠军队轮回，一如冠军队的传统，没有什么太大的人员变动，一线选手全部保留，不过从微草收购的全明星柔道脚沾衣乱飞，无疑对他们的队伍是一次强补，但是不管怎么说，轮回战队一人战队的标签还是太明显，去年季后赛高歌猛进一路夺冠，固然有全体队员的出发挥，但周泽楷至关紧要的表现始终是会被第一个提及的，随后被预测成第三第四的分别是蓝宇和微草，虽然各走了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也没有大补，纸面实力看起来却有下龙，投票榜对这两家的预测排名也算是真实地表现了大家对这两支战队的期望值。而后不得不说的就是呼啸战队和百战队了，而百战队虽然放走了唐昊和百缭乱，但是通过收购于峰重新祭出当年的第一狂剑落狼藉，一下唤起了无数百老粉丝对百战队那个风光年代的回忆，因为这个话题百战队居然也取得了不错的预测排名。可事实上仔细来看的百战队最后也就于峰这么一个全明星选手当家，虚空的双轨组合烟雨的楚雨秀和李华，只从全明星数量上来说都是优于百战队的，结果在这投票预测中居然都输给了百战队，由此可见这种投票预测就和全明星选举一样，多少还是缺些专业和权威，排名并不一定说明的就是实力，有时反映的其实是队伍所受到的关注度和期待度。9月1日开始，所有队伍人员最终确定，有大牌转会的，普通选手交换补充的，或是训练营新人提拔入队的，在9月1日这一天都必须完全最终的报名注册，队伍的名单也在这一天将被正式确定下来。一展的展楼兰他们最后一周的时候就也已经不怎么上网游了，同一展一起新入联盟的是时光战队，这不算是什么新面孔，时光战队是在第七连季的时候出局的， 通过参加第八赛季的挑战赛，最终击败了同年和他们一起出局的风掠战队，成功重返联盟。新赛季的所有名单都已经确定，很快官方就将新赛季的赛程安排公布了出来，各家战队从这时起就要开始根据赛程进行战略布置了。与此同时，新联赛的挑战赛活动却也不会落后，9月1日点挑战赛报名截止，最终参加本赛季的挑战赛队伍共有14218支队伍，相同去年多了有1000余支，自然又被联盟当作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的标志，好一番宣传。往年的挑战赛在这种时候绝对引不起太大的关注，虽然出局的职业队也会有些粉丝，但既然是出局的弱队，得到的关注自然不会有多少。而今年不同的一点，一是有加世这个拥有三个全明星的庞然大物蹲到了挑战赛，再来就是近期话题很强的星星战队。至于星星这边可就真有人操心了，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希望出来个强队，这星星一路把打脸党杀得丢盔弃甲，现在挑战赛上被打脸的人当然个个期待着星星能遇个强劲的对手，赶紧把星星淘汰掉，这样他们被打脸的怨气可就有个宣泄的地方了。全世界没有失眠，冲星星来的打脸党全都失眠了，这矫情的战队名一点都不严肃，一看实力就不咋低，算了，还是继续下一轮吧。最近几天要去起点的年会，更新可能会少点，尽可能做到每天都有吧，有机会的话就多写点。未完待续。全世界失眠，看到这一个对手的战队名称后，星星战队的诸位也是无语了良久后，半晌后叶修表示，我觉得我们的星星战队的名字还是非常非常出的，所有人拼命点头。对于在场的诸位来说，全世界失眠这么大气磅礴的名字让他们纷纷有种无法直视的感觉，所以一般可行的办法就是锁定自己的竞争对手，努力观察这些队的战术和实力，当然这也是对于规划明确就是冲着最终胜利去的队伍来说，那些只是参与一下下的玩家队伍那就没必要这么高瞻远瞩了。陈果看完全世界失眠六散成员的职业后，就特别高瞻远瞩地去观察他们的最终对手加世战队了。陈果找加世当然也是搜加世的名字，结果这一搜险些笑歪了，太坏了。陈果望着屏幕上一溜队伍的名字，一边感慨一边乐，什么无敌出局加世宇宙队，加世我是你一生的好对手，小加世挑战赛的风景好吗，诸如此类，明显是在嘲讽加世建立起来的战队名比比皆是。这些队伍一看就肯定不是来认真参加挑战赛的，纯粹就是挂个名字恶心加世来了。豪门战队啊，粉丝固然是多，但痛恨他们也着急不少，眼下这种尖酸刻薄无聊的行径倒是让陈果这个加世黑精神了不少。咦，加世有两个战斗法师呢，加世的阵容陈果其实是无比熟悉的，不过那原本耳熟能详的一个个名字现在看着已经是不一样的心情，熟悉的角名中此时却混进去了陌生的一位战斗格式，一名战斗法师，这是谁？陈果问了一声叶修，他在熟悉加世当然也比不了这位，苏沐橙眼下已经归队确实没得问了。秋飞，这是俱乐部发给秋飞用的战斗法师角，而秋飞当时是被视为一叶知秋接班人的，拿到的角可绝不弱，而现在秋飞的角出现在了挑战赛的名单中，这是他已经得到战队的召唤了吗？毕竟是挑战赛，由于赛制的原因，秋飞出现在比赛阵容里不意味着加世给了他一份职业合同，加世战队虽然补进了全明星级别的向时钦，但与此同时这个夏天却走掉了三人，向时钦是全明星的大神不假，但也没到可以一个当三人使的地步，加世也需要进补，但是出局队的身份很尴尬，从职业圈中挑选职业选手，先不说有多少职业选手有向时钦这样的自信，就是加世方面签下一些薪金不菲的职业选手来打挑战赛，这恐怕在任何人眼里也有些过了。加世的原主力阵容替换上一个向时钦后，无非就是损失了两人，但二线选手全在，作为加世这种豪门战队的二线选手，应付一下挑战赛里的对手还不是绰绰有余，即便今次的挑战赛有叶秋，但也不至于逼得加世如此小心谨慎，像这样的选手也就正是和星星这样的草根战队抢来当宝， 再有唐柔，这段时间风头出紧，但同时也被家世研究了个彻底。虽然每次都是欺负面瓜，让一般人看不出他的实力深浅，可家世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有着专业的荣耀相关人才，唐柔的实力在这种专业的眼光中基本已经被探查得一干二净了。但是作为职业联盟赫赫有名的战队，也不至于被这种问题难住。总而言之，一句话，星星的实力家世在认真研究之后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整个挑战赛家世都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此最终他们没有挥舞着支票去千人补强，只是充分利用战队现有的资源，二线选手顶一线，训练营提拔年轻人进二线。在这样的背景下，邱飞和他的战斗法师战斗格式率先成为了队伍的一员，这之后还会不会有其他人当然也不好说，因为挑战赛的规则在进行线下比赛之前人员都是可以调整的，众多玩家翘首以待新联赛的揭幕战。不过在这之前先打响的却是挑战赛，上赛季的总决赛因为轮回的强势提前结束了比赛，这让联盟下定了决心要研究出一套新赛制出来，通常情况下新赛制都会在挑战赛里试用一下，不过看起来联盟的规则研究在这个夏天没有什么突破的进展，挑战赛初始所公布的淘汰赛制和以前无异，依然是双方各一主场，即总凤决胜负的淘汰模式，至于先主还是先客，因为没啥可参考的成绩，所以都是抛硬币决定，虽然只是打一些弱到爆的玩家胡凑队，但依然有铁杆粉到场，表示自己对战队的支持。加时比赛的房间，人头满得一眼都看不到边，星星这边虽然有了这半个来月的话题，不过到了比赛开打，所受关注比起加时还是要逊香几分，但是比起其他草根战队那简直是华丽的不成样子了。而且挑战赛里的职业队也不是家世一家，还有上赛季、上上赛季甚至上上上赛季出局后一直没能重返职业联盟的职业队在拼搏着，但是此时他们的比赛房间却赫然比不上星星的热闹。比赛房间参赛的队伍各选硬币一面，完成了主客场先后的随机安排，先进行主场比赛的队伍选定了地图后就等着双方开打了，这准备时间当然也是有时限的，选图完毕后双方选手无论哪边没在限定时间里完成准备都会被系统以弃权判负，倒是他们的对手全世界失眠，在比赛约定时间到了的时候却只出现了四人，四人在上聊天频道里慌乱地互相责问着另外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四人之一一句他下午说要睡会是不是睡过头的猜测中，围观者们嘘声一片，到最后四人也没能等来他们两人的伙伴，挑战赛倒是宽松，报名时有六人注册即可，真到比赛出现四人也可能参赛，只不过四人也要按照赛制来，如此一来哪有什么胜机，在围观党失望的目光中，星星轻轻松松就取得了一个开门红，开局不错，陈果很兴奋，不过看大家淡定的模样，确实这种理所应当的胜利不值得太欢呼，相比起星星家世这一场赢得就更荒谬了，家世的对手在抽到这强签后完全没有要弃权的意思，反倒是特别积极特别整齐的到阵，但这一开打后角色明显发呆发木，基本就不是来而是来摆拍的，和一叶知秋和生灭岭和沐雨成风对阵的角色和谐情况尤其严重，欢欢喜喜地一边输着比赛一边还找机会和大神选手各种套词，弄得家世的诸位也是哭笑不得。这一天陈果照旧在网吧里进行比赛直播，不过就结束免费活动的这一星期来看，星星网吧的生意果然受到了一些影响，客流比起往常减少了足足有三分之一，尤其是熟客有好多都在没露过面，家世战队在这一带的影响力绝不是虚的，斩楼兰他们五人也专业系统的备战了一段时间，网游里抢一类的事物斩楼兰也已经安排了专人继续打理，他们五人也像其他职业选手一样不怎么在网游冒泡了。对于这支新加入联盟的队伍，联盟也有一定的介绍和宣传。比赛是轮回主场，新联赛的一项重大改革就是全面普及了现场的全息投影，这个当然也不是临时决定的，是联盟已经规划了好久的，各大战队的比赛场馆都有这方面的投入改建，而全明星时的轮回主场是首次在正式场合使用全新的感官方式， 在带动现场观众的情绪方面无疑是相当出色的。那真实呈现在眼前的荣耀战斗场面，让每个现场观众都热血沸腾起来。上赛季冠军和新加入战队的揭幕战最终没有出现什么让人大跌眼镜的状况，一展战队以一分未得的败卷成绩被轮回惨烈的击败了。比赛结束还没多久呢，叶修这边上就收到一展五小强排队发来的痛哭表情，角色有模有样。而这五人叶修在游戏里接触那么多，实力也算知根知底，一展战队确实已经有资格在职业圈中立足了。叶修很肯定地把这个结论告诉了五人，也算帮他们涨一涨士气吧。不过事实上揭幕战中最引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场比赛，陈国也是本着对斩楼兰他们友情支持一下才转播了这一场。揭幕战中往往是夏季转会动作比较大的队伍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他们会好奇想看看新队伍能打成个什么样子。轮回和翼展当然都不在此列，轮回只是购入了一个全明星来补强实力，而且最后他们的做法也不是直接使用了沾衣乱飞这个全明星的柔道角色，而是把这角色身上的装备拆起来重新武装了他们队中的柔道。显然一开始醉翁之意就不在角色，而在角色身上的装备。一个角色的实力绝大部分就是由装备来决定的，沾衣乱飞的装备这样被扒下，很显然这个全明星的柔道角色可能会就此陨落了。不少这角色的粉丝在看到轮回这样的做法后还很是愤怒了一番。轮回当然也不是没考虑到这一点，一个明星的角色有时候也是能带来一些关注的，但沾衣乱飞毕竟不是一叶知秋或是大漠孤烟这种级别的有影响力的封神角色，所以轮回也能狠下心来干脆把他废掉，而让自家的柔道角色去顶换他的位置。这种加强自家角色影响力的本土精神倒是也让人看出轮回不小的野心。而霸图这些队伍在首回合比赛结束后也基本让人看出一些端倪了，张家乐操纵百花缭乱为霸图出战，这或许是很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现在终于成真。比赛中华丽的百花式打法看起来风采依旧，有人欢喜有人忧伤。相比之下，霸图选手周光毅也意外地广受关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的采访中，记者不约而同地揪住了他，问起了在四位大神身边作战压力大不大一类的问题。不过看起来霸图战队对此种问题早有应对，周光毅背书一般的回答，一看就是外宣部门提前和他通过气的。记者们显然最烦这样的答案，可也无可奈何。蓝宇号称本赛季最重要转会，从训练营里提拔的14岁少年卢汉文赫然操作着那个他在网游中也用过的角色刘云，以主力的身份出战了一战成名，这个词用在卢汉文身上一点也不过分。一场单人赛的获胜以及在团队赛中的优异表现让所有人见识到了这个14岁孩子的技术和实力。相比之下，微草这边的高英杰和他的穆恩出现在微草战队的主力阵容中就显得不是那么抢眼了，毕竟上赛季的全明星周末以后高英杰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出战的机会，本赛季提拔成主力倒是顺理成章，只不过高英杰这个主力的位置有点显眼，毕竟这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离开后留下的空位。同样受人关注的还有呼啸战队和百花战队两家，到了新战队拿到新角色当了队长的唐昊在比赛中的发挥极其出色，似乎是在他的带动下其他选手这一揭幕战都打得异常精彩。呼啸战队最终也和轮回一样拿到了10分的满分，目前和轮回一起并列榜首，让呼啸战队的粉丝们异常兴奋。无数的话题和争议中，荣耀联盟第9赛季正式拉开序幕了，而一上来就爆发的话题似乎让人已经看到了这一赛季的看点。老将和少年为了冠军聚集在霸图麾下的几名老将初出茅庐就已经成为战队主力的史上最年轻的选手卢汉文，原本也有一些关注的挑战赛在这充满话题的职业联赛首回合的衬托下一上子又显得渺小起来，原来还很有人聊的星星战队什么的瞬间就已经被霸图蓝宇微草呼啸百花等等给取代，毕竟这里才是荣耀真正巅峰的战场。揭幕战这一结束， 各种新闻话题呈井喷趋势。虽然霸图战队四大王牌选手的组合让他们成了新联赛最引人注目的一支战队，但是揭幕战后，最引人注目的选手却不是张家乐，不是林敬妍，不是韩文清，也不是张新杰。卢汉文，号称蓝鱼本赛季最重要转会的卢汉文，全明星选手离队后直接以主力身份出战，史上最年轻的荣耀竞技选手。卢汉文的表现真就堪比大神了吗？这倒未必，但是14岁的年龄光环却是给他加分太多。14就有如此实力，再进步下去，到了技术成熟的时候，这还了得？蓝鱼保护年轻选手，当然也不是盲目地把人藏着，最终目的是让选手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成长。在揭幕战以后，有关如何应对记者，蓝鱼方面专门给卢汉文指导了一下后，最终还是同意了媒体的专访。不过最终进行的可不是新闻发布会那样一堆记者涌在下面玩抢答，蓝宇最终是和最具影响力的电竞之家约了一期独家专访，双方找个安静不受打扰的地方坐下来慢慢聊，而且蓝宇方面还会对电竞之家最终会发出的新闻稿做最终的审核。很快，有关卢汉文的专访出现在了周一的电子竞技周报头版上，通过问答的方式让玩家们详细地了解了一下这位一战成名的年轻选手，朝气乐观向上，这是电竞之家给予卢汉文的最终评价。专访最终自然是以对卢汉文的祝福结束，与此同时也已经让所有荣耀粉丝心中升起了一丝期待，这个最年轻的选手能干成什么样呢？像是有过大变动的战队，揭幕战中的打法风格也是很引人注意的话题。而说到打法，揭幕战中有两支强队却都出现了通常情况下比较少见的双职业组合，蓝宇、微草，这两支战队在已有夜雨生凡和王不流行这样两个职业中的顶尖角色之后，在团队赛中却各有一个同职业的角色出现在了首发整容中。双职业是极其少见的，目前联盟中活跃的只有虚空战队的双鬼组合，逢山鬼泣和鬼客，这两个职业都是鬼剑士，但是鬼剑士这职业存在迥异的玩法，镇鬼和斩鬼几乎可以当作是两个职业来看待。虚空的双鬼是逢山鬼泣始终扮演镇鬼角色，鬼客却会时不时地改变技能列表，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将双鬼组合的变化演变出各种形式。而眼下微草和王不流行一同出战的高英杰的穆恩，从揭幕战来看，既不是常见的体术流或是道具流，但也和王不流行不尽相同。目前的分析认为，这是秉承了王杰西那种魔道学者的玩法思路，但是技能术方案却又是针对高英杰的个人习惯和风格来搭配出来的。而蓝宇这边，剑客这职业就没有明确的体系差别了，只是各种剑招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搭配。夜雨生凡不像王不流行那么与众不同，流云更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剑客，这两个同职业又能擦出什么火花？报道根本揭幕战也有点分析，但还不深，还是得长期来看。相比之下，同样是结束了揭幕战的挑战赛，最终只在当天电子竞技周报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占了小半个版面。这小半个版面中，一半是介绍这次挑战赛有多么的繁荣，然后又列举了一下有哪些队伍是曾经职业圈的，当然家世作为重中之重，也是被好生感慨了一番。至于星星战队，居然也被提到，虽然只是一句，近期备受关注的星星战队在首回合遭遇阵容不齐的对手，轻松获得满分。即便是这样，陈果看着报道的时候却挺不满意的，他觉得他们的遭遇的队伍那么搞笑，又有二人缺席这么滑稽的事，满可以多写点的嘛。殊不知这参加挑战赛的14218支队伍的名字那是王花八门，什么都有，专挑队伍名来吐槽的话，全世界失眠什么的真不至于能排上号。至于两人缺席不到这种事，第一回合不知道发生了有多少，两人这都是少的了，全不到的都有。而全世界失眠他们自己就在次回合里完成了这样的突破，第一回合一分未得，又知对手强大，第二回合这队人马干脆是招呼都没打就不见踪迹了，星星战队就这样碾过了第一个对手。次日的职业联赛第二轮， 关注点当然是第一回合的延续。陈国本来也想紧随潮流转播一下蓝雨战队的比赛，毕竟卢汉文现在可是新赛季的第一点亮，可是一看赛程，蓝雨的对手是岳云战队，典型的中下流小队，蓝雨打这样的小队好像也没啥意思，卢汉文就是打得漂亮，可能也会被觉得成色有限。黄蜂战队好说有个田森，有个扫地焚香，鼎鼎大名的人物和角色，再有四大王牌选手，这场比赛的看点似乎会更多一点。陈果的选择没有让他失望，这场比赛相当的高水准，四大王牌选手稳定的发挥，剥夺了黄蜂战队的所有希望。这四个人明明是这个夏天才刚刚聚在一起的，但却好像是配合了很久的模样。老将的战术素养绝对是年轻人无法比拟的，尤其这四位都是王牌级别，霸图战队就好像是直接跳过了磨合期一样，已经开始调整效率的运转起来了。两轮比赛结束，两周也是晃眼而过，职业选手只以职业比赛为目的，除去比赛就是积极地训练调整状态来为比赛服务，而星星战队这边呢却要忙碌地多，每个人除了刻苦训练以外，依然还会被叶修率领着在网游里为了而奔波，一切看起来都朝着顺序的方向发展着。但本周结束，新一周的周一，挑战赛新一回合的对阵名单出来了，星星战队的对手无极战队，比起那些繁花似锦的队伍名，无极战队这样的名字算是低调了，而这仿佛标准化一般的格式却似乎也在诉说着这队伍的来历。第八赛季的挑战赛，他们倒在了最终的决战局中，他们没有放弃，现在第九赛季来临，在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开门红后，无极战队和星星战队居然就这样抽到了一起，这个结果让很多人的嘴角开始抽筋了。不过片刻后，那些早盼着星星战队出丑的玩家欢呼了起来，虽然是上赛季的失败者，但无极战队那也是职业出身，在职业赛季的两个年头让他们也积累了一点底子，无论如何比起全世界卫冕不知要强出多少个级数，陈国很有些担忧地望向了叶修，这种时候他希望从叶修这里找到信心，叶修果然没有让他失望，看到这对阵后一脸欣慰，不是家世不错，最近几天更新比较落魄哈，现在已经要恢复了，今天一更明天是什么大家懂的。无极战队荣耀职业联盟第五赛季加入职业联盟，成为一支职业队，在职业联盟中厮混了三年，最终出局，三年来最好的成绩是15名，确实说不上是什么厉害的队伍，但是搁到挑战赛里来，这却已经是足够笑傲群雄的队伍了。历年的挑战赛冠军就是被这样的队伍给垄断着，这样的队伍也无非是因为今年多了一个家世，否则放在以往那就是最终级别，现在第二回合就被抽中，真谈上不是什么好运，或许只能像叶修这样把家世扯过来相对而言一下，但是相对却不可能从实质上降低无极战队的实力，这一关的艰辛依然存在，银装是砸钱都未必能砸得到的，但橙装就不同了，在普通玩家中就有流通的东西，狠命地砸些钱下去还是可以解决的。修似乎同意陈果的看法，点了点头后说，大家有没有朋友啊亲人那什么的，橙装借来点，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啊，叶修这说着就问向陈果了，我没有，陈果结巴了一下，但脑子里一过之后发现他还真没有，不是没有朋友，而是他相熟的朋友都没有成装，这个在职业强队看来只是凑数用的档次，放到网游大众眼中却是那么的稀缺，没办法，境界不同，眼界也就大不一样了。斩楼兰现在已是正式的职业选手，姓名当然是公布出来的，他姓楼，名关宁，是一斩战队的老板兼战队队长，新赛季两轮结束，一展已经听到了一些奚落的声音，觉得一展战队不过就是有钱人的玩物，普通玩家玩荣耀就是在网游里而已，而这有钱人气质就不一样了，干脆砸钱搞了个战队，把自己送到职业圈里玩，不少玩家如此嘲笑着，因为两轮下来一展战队的成绩确实糟糕的，目前只得了1分，20支战队中排名最末，楼关宁这也苦恼着呢， 有过叶修教训后，他们已经摆正了心态，目标早不是当初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了，可眼下的落差也实在太大了点，别说追求名次了，现在想拿到一个积分都是如此困难，偏偏眼下大家都束手无策，没个办法。借装备？什么装备啊？楼观宁没精打采地回了一句。最厉害的装备啊，我们下一轮面对的对手有点棘手。叶修回道，我们现在面对每个对手都特别棘手。心不在焉的楼观宁显然就没多想叶修的话，就这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叶修闲聊，打发起时间来了。我们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难。楼观宁回道，你们头两轮的对手也比较强，这个是事实。叶修说，一展天下第一回合对手是轮回，这是联盟赛季有意安排的下马威，果然没让人失望，打得他们全军覆灭。第二回合呢，他们遇到的是烟雨战队，结果这一场倒是一展赢得了开门红，单人赛中先下一城，获得参赛以来的首个积分，让他们信心澎湃，士气大振，但是很快他们就被打回宛如第一回合一般的原形，再下来的九个积分一分都没拿着，赢得一分的单人赛胜利已经被心情糟糕的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结果这时叶修却偏偏要提这场比赛，而且你们不是有赢了一场吗？说明你们也不是水平不够，只是还没有适应职业联赛的感觉，和平时在竞技场跟人切磋不一样吧，些许紧张是难免的，适应就好，谁都有这个阶段。叶修说，大神当初刚打职业比赛时也紧张吗？楼观宁问道。当然，叶修说，但当时你的成绩依然很好。楼观宁对叶修的履历倒是清楚，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新人，所以我估计对手可能比我更加紧张。叶修说，是大神。楼观宁把电脑屏幕转过来给四人看他们的聊天，四位当然知道楼观宁所说的大神是谁，虽然在职业圈中被称大神的人无数，但在他们一展这边只是简单说到大神两个字的时候，那指的必然是叶秋无疑，四人的心情也意外地好了一点。楼观宁这时也终于意识到叶修一开始找他可不是说这事的，连忙主动把话题带回去，大神你刚说要借什么装备来着？厉害装备，有多厉害要多厉害。叶修说，难道是想借我们现在用的银装？楼观宁说。楼观宁好险没一头栽桌上，愣了愣后回道，规则允许吗？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相应的条款。叶修说，非转会期角交易是禁止的，但装备好像是可以更替的。楼观宁显然也研究过联盟各种规则，说起来你们那点银装你是从哪里搞到的？叶修八卦深藏不休说，谢谢夸奖，快拿来我用用。叶修不客气，其实一开始他真没想着要借人家的银装，只是希望一展网游那边有什么库存成装的话先借出来用一下，打完这一回合再还回去。结果楼观宁自己把话题引到这上了，叶修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就欣然接受了。陈果有点期待，双方的队伍不存在竞争，比赛日又不是同一天，这借不借的对一展来说真没多大影响，除非一展也是看星星不爽的打脸党，乐意星星赶紧被人虐了。但是一展非但不是，而且和星星他们颇有点交情，这个时候借装备一用好像真的很成立。那时都认识，但他们不是老板。叶修说。陈果一听明白了，楼观宁现在是老板选手双身份，做得起这样的主，其他战队选手显然没有这样的权限，找人提这要求就有点难为人了。其实一转这边何尝不是，楼观宁把叶修说的和其他四位一说，几人都茫然了，这样的要求没有过心理准备啊，按说以双方的关系又没有什么冲突，借一下也没妨碍，但是怎么就觉得这是有点不正经呢？你们都有什么职业？楼观宁终于还是开始实质的操作了。不要紧，有就都拿来吧，没人穿的君莫笑来穿就是了。叶修回道。楼观宁顿时就泪流满面了，散人真是好强大啊，第一更早就来了，还有两更，因为不用卡点更新，所以心态特别轻松，特别爽。一展战队确实挺有钱，靠收购居然拿下了20件银装，全都用在他们五位的角色上，一点都不带避嫌的，只不过因为职业的缘故，五个角色做不到平均分配，最后狂剑士斩楼兰哪有5件银装， 战斗法师归去来兮也有五件，柔道叶兮和牧师千叶离若分别是四件，元素法师前方隔海残点只有两件。确实，这样的银装覆盖率对于目前的职业圈来说是比较拖后腿的。据联盟上赛季的最终统计，目前荣耀中的职业角色平均拥有银装是 5.23 件，而翼展战队现在最多的角色才是5件，更别论还有6个角色是一件都没有的。就拿翼展这20件银装来说吧，楼观宁列给叶修一看，叶修基本也就知道，这些放眼职业圈的话，都不能算是一流货色。这银装在摸索制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没有达到预期的装备，这些装备也会被拿来使用，同时也会被继续研究完善。当最终完善以后，这种先期这批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装备当然也就淘汰下来了，而这部分装备或者拿给战队其他还有需求的角色，也或者推销给其他战队，就看各战队是怎样的经营思路了。20件银装，3件武器，12件服装，五件首饰，叶修每件属性扫过一眼，怎么分基本就已经心中有数了。除了柔道的那个飘天文学网，叶修如此说道，三件武器分别是战斗法师、牧师和柔道的，战斗法师和牧师两职业星星这边也有，当然不过错过柔道的手套，包子的流氓作为兔系职业虽然也可用，但手套这个类别确实并不太适合流氓这个职业，追求专门做给柔道用的手套，提升空间还不用找个橙色的找类武器。不过楼观宁的意思，他们平时训练还要用着，就等着五星星他们要比赛时再交给他们，这个提早一天给，让我们也稍微磨合一下方便吗？叶修想和楼观宁打个商量，装备对角色实力的影响毋庸置疑，不一样装备的角色那用起来完全是两种样子，所以训练时要多多熟悉的当然应该是比赛中会用到的全副武装的角色，所以选手转会到了新俱乐部拿新角色时会有磨合这样的说法，这个道理不用叶修解释，楼观宁当然也明白，这号都借了，非要咬着训练为借口弄到最后关头都借出去，那未免太过于矫情，也显得诚意不足，于是楼观宁也是痛快回应一句应该的，就最终把这事给敲定了一下来。而且赢了这些银装后，楼观宁没等叶修再开口，自己主动就问上去了，银装一共也就这点，成装呢你们需要点什么吗？好吧，楼观宁多少有点无语的心情，不过银装都借了，成装又算什么？说起来楼观宁都有点好奇了，不知道被这么一支借装备的队伍干掉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对了，你们的对手是谁啊？楼观宁问了起来。好像是上上年出局的那支队吧，楼观宁对这队倒还真有印象。是的，叶修说，加油啊，楼观宁的翼展现在拿着一分，在联盟中垫底，真不好意思看不起这些出局的职业队，更何况这无极战队在联盟中混了三年，楼观宁相信这队的银装恐怕比他们这初出茅庐的战队必然是要多的，就是不知道出局了一年又一年，现在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模样，要哪些职业的成装，我来帮你看看。楼观宁也够豪气，装备最后就这样分分钟搞定了，翼展那边靠财力堆积的确实也挺有实力的，装备拼拼凑凑的，武装这么一支半支队伍还是没问题的，就算工会里没有，他们战队现有的角色里都可以扒呢，反正都一样是借不是吗？我说我们总也不能这样一路借下去吧，陈果有点无语，面对家世之前还是得再多些料的，等杀进职业圈那可就想借未必能借到什么了。叶修说，现在就靠这些够了吗？陈果问，先来了解一下对方的实力再说吧。叶修说着立刻开始去找有关无极战队的资料了，魏琛这时候不用招呼自己就凑了过来，两个一边看一边低声讨论着，将无极战队找出来的这些视频资料或快或慢地全都看了一遍。晚饭后所有人被聚集在了一起，有关这个无极战队叶修是准备要讲两句了。居住房这边的客厅基本就是照着当初星星网吧那个训练室的模样摆放的，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向上投影幕被放了下来，很快就放起了叶修做出来的无极战队上赛季挑战赛的集锦。这样的职业组成你们觉得有什么特点？叶修没有什么都他来说，眼前的这帮新丁也得学着会思考， 不能一直依赖叶修或是魏琛，一个完全近战的职业都没有，几乎都是范围攻击能力很强的职业，打击距离远，面积也会很大，副本里一波流推小怪的话，这样的组合不错。安文逸先回答了，他比起汤柔包子之流对荣耀更熟悉一些，观察力又强，这点简单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了。叶修说着，又是一段片花放出，比赛录相中全是组队五人配合着队中魔剑士来展开攻击的画面，以下这几种地图覆盖攻击的方式显然是他们专门有过练习的，先放出来大家看一下，稍后我们再详细讲解应对这种攻击方式，也就是我们要对付他们的核心内容了。叶修说着，这次遇到的对手不同，是职业战队出身，当然是有着自成体系的战术套路的，这种时候进行一些战队性的训练对于新丁来说最有效。不过这一段里核心好像不是魔剑士，乔一帆其实才是这些年轻人中职业素养最高的，只不过在微草养成了谨言慎行的习惯，不敢轻易说话，不过在星星这边处得久了，尤其是现在大家整天都泡在一起，领略了这帮人中存在的各种不正经后，终于渐渐的也敢说一说自己的看法了。这句问的乔一帆下意识地就觉得自己肯定是多嘴说错了，嫌此就不敢答了，但看到叶修投来的目光丝毫不带责备的含义，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是枪炮师吧？他还是不那么自信，说得很对，叶修却点了点头，这部分的攻击是由枪炮师来引导的，战术中必然是会存在这样的变化，真要一成不变的一个核心去引导，那太容易被对手捉了死穴了。听到这个声音，所有人都诧异了，因为说这话的居然是莫凡。无第二更，所谓的时间已经不以凌晨零点神马的为界限了，界限就是用来打破的。接着写下一更，未完待续。莫凡，来星星这边已经一个多月了，来时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期间能让他的态度略略有点转变的也就是苏沐橙而已，而现在苏沐橙已经归队了。莫凡独坐电脑圈的一排，几乎不与人交流，更显得孤僻，但这家伙在这里吃着喝着住着游戏玩着，也全然没有说要游走的意思。但是星星战队从迎接各种打脸挑战，再到现在正式参加挑战赛，这家伙可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大家对挑战赛都是如此重视紧张，罗辑人是不在，但也是知道他的水平帮不上什么忙，但对状况却始终是很关心的。只有莫凡一直不闻不问，要不是吃饭的时候经常多双筷子多个碗，怕是不少人都会忘了他的存在。而现在备战无极战队的会议没有特意招呼什么，就在这改做训练室的一楼大客厅开始了。谁也没想到莫凡在这时居然突然发言了，而且提出的这个问题貌似还合理的。但是这个家伙怎么关注起职业联赛了，甚至还知道轮回战队的名字还有他的风格。叶修和大家一样表示了一下意外，看了莫凡一眼后说，你还知道轮回？莫凡抿着嘴拒绝回答这样废话一般的问题。叶修笑了笑后开口道，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要只看媒体的报道，不妨自己找找轮回的比赛看看。周泽楷，莫凡不知是从哪里关注到的，还真知道，那他用的脚呢？叶修还在问，莫凡又不说话了，也不知是不知道还是觉得叶修的问题有些侮辱智商，所以拒绝回答。一枪穿云，叶修却没管他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依然介绍了一下飘天文学王琦眼下的无极战队了。但等莫凡真来了星星这边以后，却又被彻底放羊了，叶修几乎没有和他有过什么交流，这样形如透明的状态，换是一般人恐怕早觉得没意思走人了，但莫凡习惯这种无人交流的寂寞，居然一直跟着就这么混下来了。叶修唯一做过的就是帮他也设计了一下训练提高的方案，莫凡在接受了这样的训练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着。但是有一点，叶修相信自己不会看错，莫凡对荣耀绝对也是有爱的，虽然他游戏的方式和大家都很不同，但也是基于这个游戏。职业联赛也是荣耀游戏方式的一种，是展示荣耀个人技术的最高舞台。叶修看起来没有和莫凡有过什么交流，但这不代表他不关注莫凡。不过季修还是没有给他解答，听别人说教总是不如自己孜孜不倦地去追求来的有趣。 尤其对于莫凡这样一个刚刚产生兴趣的家伙，叶修接着以交流的方式把无极战队的几个配合套路和众人介绍了一番，完后就将这部分的录像发给了每一个人。这一点想让唐柔和包子这些人做到实在有点太难，他们的战术素养还没这么高呢。讲完了团队，针对无极战队的个人当然也是需要讲一讲的，但问题是无极战队的成员还是上赛季的原班人马吗？从搜出来这次无极战队报名角来看，他们都和去年有两个不同，在这个夏天显然他们也有一些转变。不过角变动不代表人员变动，人如果变了的话，那针对个人的讲解就实在有点没意义了。随后这座谈会制的战前会议就结束了，每个人都忙着去融会贯通了，叶修则还在翻看着无极战队的比赛录像，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一天过去，距离周五的比赛还有完整的三天，结果周二这天下午，陈果接到星星网吧那边的电话，说是有人找上门来拜访老板，说是有业务想要沟通一下。他们说他们是无极战队的，说把这名字告诉你就可以了。驻守网吧的网管如实向老板汇报着。无极战队，陈果怔住，望向叶修，指了指手机说，无极战队找上门来了，这么嚣张。包子，抄家伙。叶修还没说话呢，魏琛已经跳起来了。包子立刻放下电脑，风一般地冲进他的卧室，片刻后空着手出来，头也不回地又冲向厨房方向寻找。家伙，去了。是啊，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叶修起身，不需要我们一起去围观吗？魏琛同着，大家继续安心训练吧，我去瞧瞧就行了。叶修说，有情况随时汇报。魏琛严肃道，呵呵。叶修笑笑，和陈果一起出去了。陈果又向网管多问了几句，不过也没得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而后和叶修一起上了二楼，推门一进那套间，沙包上本在交流的两人立刻停止交流，一起转头望来，跟着没等叶修和陈果看清两人呢，两位已经一起站起了身，头前一位已经笑嘻嘻地打起了招呼，却是主要冲着陈果，这位想必就是陈老板了吧。两位好，我是无极战队的领队何安。只是这位老人叶修看上去却眼生得很，倒是他旁边的那位叶修觉得有些眼熟，只是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职业选手200多人，那统计的是现役的，叶修混了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加入的退出的全部算上，那就远不止这个数了，哪里都记得住。不过能觉得眼熟，那就应该是打过照面。叶修估着这位应该是无极战队的成员，双方应该在职业赛场上打过照面，那位的神早就已经不正常了。他们这位领队的毛病他也清楚，但问题今天你炫资历算是炫到墙上了。这位是叶秋大神，副队长无奈地给领队介绍了一下。是的，叶秋大神，在叶秋大神面前炫耀荣耀资历，那不是老人，那是老糊涂了。这是昨天晚上的第三更哈，早上起来就立即写出来了，现在还不到中午，帅气吧。未完待续。这一介绍完了，原本谈笑风生的何安领队嘴大大地张着，一句话顿时没接下去。他当然知道他闹了多大的一个尴尬，不过还好他的需要只是流于神情，没有宣之于口，这倒是比较容易挽救一些。何安轻咳了一声，调整了一下神态，很从容地向叶修问了个好，双方各自落座。接下来的开场白却是陈果讲的，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指对方来意，不知道两位有什么事。呵呵，何安笑了笑，面对叶修，他已经收起了之前那副优越，但是面对陈果时，脸上却还是闪过了一丝不以为然的轻蔑，而且恰到好处的让对方看到。很显然，对于陈果这么一个草根老板，他全然没当回事。这人怎么回事啊？陈果那也是时常和人打交道的主，这点察言观还能没有吗？何安那毫不掩藏的轻视，让他顿时已是一肚子火，但偏偏人家对叶修却又客气得很，这让陈果想掀桌也不得不为叶修那边考虑一下，只好暗暗忍着不发。太可惜了，何安立刻一拍大，说道，怎么说，叶修有点明知故问，对方那种看人下菜的态度，让他多少已经猜到这个何安要说什么了。果不其然，这个看不起草根的家伙十分嚣张地开口了，大神这样的身手委屈在这样的地方，实在是太可惜了啊。结果何安又是呵呵笑了笑， 一脸大人不计小人过的模样，没怎么理会陈果，接着对叶修说话，这赛季的挑战赛可不比往日啊，有嘉士这样的巨头，真心有点难过，这种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集中一下我们的实力啊？我有关注你们前一段时间的表现，有几个选手还是蛮不错的，相信都是出于大神您的教导，不过恕我直言，选手的水平是有了，但就你们目前那个脚配备实在是有点差了吧，那依你的意思呢？叶修问，这正是今天我们的来意了，我们无极战队虽然不算是什么强队，但是资源比这星星实在是强太多了，如果我们双方可以联手的话，那可是如虎添翼双赢的局面，荣耀竞技说起来有点像赛马，像赛车，只有好的骑手或是车手可不行，还得有好马好车。叶秋大神，你们现在可是受制于脚的实力难有突破啊，为什么不来加入我们无极战队呢？我们这边绝对可以给出优于星星这边太多太多的资源，想打败嘉士在此一举啊。而挑战赛的赛制也阻挠不了对方这样中途跑来挖人的行径，一想到对方职业队的底蕴，陈果还真有点心虚了，一时间竟然忘了去生气了，哈哈，说得太好了。叶修用力点了点头，表示高度赞扬，听得陈果顿时心下一凉，而那何安也已经眉飞舞起来，朝身边的同伴打了个眼，那意思像是在说，看吧，不出我所料，哈哈 哈，那当然是，是，大神你不是开玩笑吧？这何安险些顺口就接过来了，还好中途回过味来，顿时卡在当中了，一样是如虎添翼，不是吗？叶修笑道，是的，如虎添翼啊，快加入我们星星战队吧。陈果回过神来的比何安就快多了，但此时居然忍住了笑，一本正经地在那劝说呢。大神，何安又叫了一声，只不过此时的口气加了几分强硬，在他看来，他们无极战队现在本就是强势的一方，现在主动来接触谈这事，就已经算放下身价了。大神又怎样？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没听过吗？没有强力脚，哪来的大神？你，何安有些怒了，叶秋确实是值得尊重的大神，但是，真以为凭他大神的身份，就足以让无极战队俯首称臣，这未免有点太目中无人了吧？谁想叶修居然得认真地望着他，我不是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慎重考虑一下吧。何安已经不准备再继续说下去了，一周之后，你可以继续今天的这个思考。叶修却是在笑，我们走。何安起身，对着自家的队长叫了一声，这可怜的队长，除了向何安介绍了眼前这位就是叶秋大神以外，貌似再没发挥过什么作用，专程跑来想到挖取一些力量，却不想结束得如此之快。队长无奈地起身，跟着何安就往走，从头到尾，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来及介绍。结果何安听到这话，回头扫了一眼，哼了一声，优越感依旧，轻蔑依旧，只不过这一次他是连同叶修都画在里面了，他可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此时的他觉得是叶修自视过高，居然无视了他这双赢的提议，你会后悔的。何安最终还是扔下了一句话，不过用的是你而不是你们，这家伙从始至终就没把陈果当回事过。老板娘，你这是什么表情？陈果笑得如此之甜，让叶修都有些毛骨悚然了，那嚣张的家伙奚落得好，嘲讽得漂亮，陈果表扬，哦，我有吗？叶修说，你这家伙还装模作样。陈果上来给了叶星一拳，什么认真的？陈果不解，认真地希望他们可以考虑加入我们星星战队。叶修说，这怎么可能？陈果叫道，是的，虽然那家伙目中无人的模样让陈果异常讨厌，但是陈果不得不承认，在挑战赛里，他们这种职业战队完全有资格目中无人，更何况面对叶修时，人一开始还是乖巧的，也是被叶修那样奚落后才不大客气的，这样的队伍说加入星星，陈果做梦都不敢想。喂喂，你什么意思啊？说清楚啊！陈果连忙追了出去，回到小区住处，无极战队的事当然也和众人都说了一下，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可要被人看大笑话了。陈果鼓舞大家的士气，输了一切就都完了，被人看笑话算得了什么。结果魏琛这边顶了一句，陈果这个鼓舞士气的方法显然有点太不对头，对于怀着理想参加挑战赛的人来说， 有比面子远远重要的东西，让他们绝对不会轻易的输掉比赛。接下来的几天，两方人马都是憋足了劲，这一周夜休他们也再没有去折腾什么野图，唐柔、包子等人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每周只有一场比赛要打的职业选手都那么忙碌，因为为了争夺这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选手要积极准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周四这天，展楼兰把叶修点好的装备都送了来，而叶修这几天通过游戏市场、工作室等途径进购了一批装备，锁油脚、鸟枪换炮，这一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适应这属大不一样后的脚。而在网络上，星星和无极战队的碰面也激起了不少浪，无极战队本身就有粉丝的，星星战队现在却处在别样的关注，这一场挑战赛的赛事竟然像职业联赛一样备受关注起来。要不是有加时这样的庞然大物，天极战队在挑战赛就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第二回合就抽到这样的对手，绝对是大不幸。但是摊到星星头上，却几乎没什么人同情他们，大片大片奚落嘲讽立刻就飘来了，曾经的打脸党们奔走相告，呼朋唤友来见证这动人心的一刻。星星这次必然是要输掉了，大家都这样以为，心地没有去透，生怕影响了队员们的情绪，大家都在积极认真地熟悉着全副武装的脚，那实在没有什么时间分心。这一天很快过去，周五晚，荣耀竞技场挑战赛专用区的一口号房间人满为患，星星一路走来吸引到的关注者反派是绝大多数，此时这一来围观，个个都成了无极战队的粉丝，弄得无极战队自家的战粉丝都有点搞清状况了。八点钟，挑战赛第二轮，星星战队对无极战队的比赛正式开始了。第一回合是无极主场，无极战队职业出身，当然不至于犯下时间到了图还没选好这样的失误。时间一到，单人赛第一场出场的双方角就已经被系统自动抽入了比赛席位。枪炮师不是无极战队的战术核心，但现在却是他们队长所使用的脚。那天和何安一起，叶修看着眼熟却想不起来的访客回来查了查后，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武晨以无极战队副队长的身份在无极战队征战了3年，使用的脚正是这个枪炮师小枪。现在看来，武晨是一直还在无极战队效力，现在更是升任了队伍的队长。通常来说，很少会有队伍在原队长还在队的情况下就更换队长的，武晨升任队长多少说明无极战队的原队长核心选手魔剑士塞丁坤的操作者玉洪亮已经不在队中了。星星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包子，第一个出战的成员难免要承担不少压力，哪怕是一直在顽强的选手也不可能完全无视这种压力的存在，就像是唐柔这种格也可能会因为这种压力的存在越发地想要打好，结果速反不达。相比之下，反倒是包子这种粗线条的神经应对这种情况再美不过。叫入场，随后选定的比赛地图公布，临江水狼，而后就等着两个选手确认开始后就可以比赛了，如果都不确认，系统也会在5分钟后自动开始。这幅图啊，叶修看到地图后嘟囔了一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陈果连忙问。在疏松筋骨做准备活动的包子应了一声，注意不到掉到水里，叶修说，明白。包子点头。临江水狼是副半水域的图，职业选手和普通玩家的差距在水战方面显得更大，因为玩家可以逃避，可以不去玩水战，而职业选手呢，如果真把这个荒废了，那很有可能就被对手给利用了。比赛开始，地图载入，3、2、1倒数后正式开打，两个脚照样是分落在地图的对角，只是连接在二人当间的是水面之上曲曲绕绕的回廊。包子哪管这许多，一看进了比赛就操纵着脚直朝着对角冲去。那边的武晨看起来倒是不紧不慢，显得很沉稳，武晨却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移动中也是紧盯着不断接近的对手，盘算着双方的距离，计划一招自己应该怎样起手发动攻击。枪炮师的优势就在最远的攻击距离上，所以通常都会占据绝对的先手，尤其是和近战型的脚，交锋时基本不存在什么后发制人，和近战型还后发，那已经被对方贴上赖了，这可是大被动，制人恐怕要反被制的。距离继续接近，武晨鼠标的光标已经开始在包子入侵的周身游走了，对于枪系职业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瞄准镜，是他们的子弹将要飞向的地方。差不多了，武臣看准了距离，正准备起手攻击，突然就见包子入侵猛然站住了脚步。好眼力！武臣没想到这种格根出来的非专业选手也是这么细致的观察力，居然看到了自己做出攻击的举动了吗？但是炮在膛上也不得不发了，武臣正准备继续操作完成这一击，突然就见包子入侵转身就朝后退去了，于是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算是看出了他的攻击意图，但也没有这样回避的，如果只是看到枪炮师要攻击就往远里跑，那这场比赛就不用打了。枪炮师那攻击距离无论如何也是可以抢先攻击的吧，做枪炮师的对手就得想法子在这样的炮轰中逼近身去。武臣这样想着，随即继续朝前和包子入侵拉近距离，同时也没有放松对包子入侵的注意，结果就见那家伙在回廊上绕来绕去。武臣完全猜不到透对手的意图，但在他的主动下，双方距离终于是无可避免的逼近了。武臣终于打响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击，结果包子入侵这边不闪不避，甩手一抛，一块板砖飞出，正对着朝他而来的那枚炮弹拍去，轰一声响，爆炸中板砖碎渣纷飞，炮弹居然被一砖给拍炸了，这种诡异的事情也就在游戏里不值得稀奇了。武臣作为职业选手，攻击当然不可以就是这么一下，后续的攻势早已经有所安排，轰击蜂拥而至，包子起手板砖拍炮弹犀利了一下后就再没这么拉风过了，在对手的远距离轰击下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不过武臣到底是当队长的人，心中这种念头只是一闪，作为队长如果连自身的实力都没有个清晰认识的话，还怎么能成为全队可靠的担当？不是自己强，是对方实在有些弱，这样的火力都突破不了。这个包子入侵好像没有之前看到的那么厉害吗？可转念再一想，也不应该，如果之前就已经这么下作的话，没理由遇到无极战队这种更难缠的对手时反而端正起来啊。武臣心中满是疑虑，却又不敢放松，就这么继续攻击，继续观察包子入侵的举动。突然间武臣恍然了，但是恍然的那一刻他又再一次的茫然了，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武臣真的有点茫然了，这回廊是有点绕，但是也没复杂到找不到路，这又不是攻，更何况了，实在找不到路，你跳下水，走水路再上来，也是可以的。